那下面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那当我们讲到恩典福音的时候，人们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你们讲不讲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我们现在再一次回到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如果你从表面来看，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地认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带来赦免，换取到赦免，好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不对？因为圣经说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嘛，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像意思说，你只有认了这个罪，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罪的赦免。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你需要不断的认你的罪，你才能够，你的罪才能够被赦免，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再说一次，请听好，如果认罪是认到什么程度，神才赦免你到什么程度，认罪认到哪里，神才赦免你到哪里。如果这是对的，我要反问你一个问题，谁能确保自己的罪全部都认完了？谁能确保自己所有的罪都已经想起来了？没有人能够完成，做不到。可能你一边认罪的过程当中，你的思想又在犯罪。所以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如果真的是像有一些人所以为的，你要靠着你认清所有的罪才能够换来神的赦免，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24小时每分钟每秒钟，你的嘴巴里应该要一直不停地在说赦免赦免赦免赦免赦免赦免，因为你时时刻刻你可能都在犯罪，你都在亏欠神，这个人一定会得精神病的，做不到的。还有记得哦，既然要认罪，你不要只是认你知道的罪，你应该把所有的罪都认掉。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的罪比你知道的罪更多，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圣经说，若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很多人以为认罪就是认啊，不要奸淫，不要拜偶像，对，这个是罪，但不出于信心都是罪，疑惑也是罪哦，疑惑也是罪哦，软弱也是罪哦，胆怯也是罪哦，担心也是罪哦。那你应该要怎么认？你应该要一直在认罪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思想一下，真理它要么是要么不是，它没有模棱两可。既然要靠着认罪来交换赦免，那么你应该要确定自己所有的罪都已经认完了。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你认了一点也没用，等于没认，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也不能从那里出来。就像犯律法，你犯了一条，你其他的都守住了，但你犯了这一条，你等于也是犯了重条。所以你认了大部分，有一部分没认，你等于还是没认，在神的眼中还是有罪没有认清。所以这条路是死胡同的，是走不通的。那有人说，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说的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有它正确的意思。他这里不是说你要靠着你认罪的程度来交换神的赦免，不是，借着耶稣的牺牲，在基督里你已经永远的被神接纳，永远的被神饶恕，神的义已经转移到了你的身上，神看你为义，神不再看你为罪。那这节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回到圣经的背景啊，其实彼得、雅各、约翰他的书信主体的对象是犹太人，保罗是主体是针对外邦人。那约翰一书的背景呢，是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有一部分信奉诺斯底主义者的人，也就是说当时犹太人当中有一部分是相信诺斯底主义者，相信诺斯底教派，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在犹太人当中出现。所以神借着约翰给当时的犹太人写了这封书信，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其实他主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诺斯底主义者。那诺斯底主义者，诺斯底教派有两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他主张物质世界不是真实的，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他们主张耶稣基督不可能以人的肉身来到世上过。 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我再说一次，诺斯底主义者的第一个问题是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所以约翰要针对这个问题，约翰一书的四章第二节来打开。也就是说，为什么约翰一书四章第二节会有这句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才是出于神？因为诺斯底主义者是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这一条就可以分辨这个是不是诺斯底主义者。所以约翰在这里在抵挡什么？在抵挡诺斯底教派这个异端，所以约翰一书才会有这样的一节经文。所以诺斯底主义者的第一个问题是否定耶稣道成肉身。那诺斯底主义者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还主张人是无罪的，人没有罪的问题。他认为人没有罪，因此约翰才会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说，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如果你都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那么耶稣的救赎在你的身上是没有办法的。阿们吧。下面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好不好？我们一直看到第八节。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怎么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注意这里提到什么？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约翰在强调什么？他强调感官物质上的。所以约翰在抵挡什么？他在抵挡诺斯底教派。然后再来看第三节，约翰在向他们发出邀请。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约翰在向他们发出邀请，意思说你们可以跟我们一样重生，并且享受与神相交。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继续看下来，我们直接拉到第八节，刚好针对诺斯底教派的另外一个问题，约翰怎么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因为诺斯底教派是说人没有罪的，所以约翰意思说，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的话，那就是自欺的，耶稣就没有办法救赎你。所以总结一下，这个在整个神学历史上你可以去查考，约翰一书的背景当时是针对犹太人，犹太人当中有一波人信奉诺斯底主义，他们不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第二他们不相信人有罪，这是他们两个致命的问题。所以这是异端，这不能够得救。所以约翰才会在这里向他们声明，向他们发出邀请。所以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你说自己没有罪，那么耶稣就没有办法为你牺牲了，这个救赎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到。阿们吗？就像你今天对于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必须要让他承认他是有罪的，耶稣的救赎才能临到他。他说我没有罪，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你必须要绞尽一切脑子告诉他，那你有没有骄傲啊？你有没有嫉妒啊？你会不会恨人啊？你会不会生气啊？会不会贪心啊？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个，总之就是让他承认他是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新朋友来的时候，牧师总是会呼召说，跟我说我是个罪人。为什么这句话一定要说出来？因为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耶稣的救赎就没有办法临到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一书的背景是有诺斯底教派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再回到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一节经文它所强调的是什么？这是一节关于救恩的经文，是一节呼召性的经文。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你要认同性的承认人是有罪的，耶稣才能够救赎你。这里并不是在讲说你要靠着你的行为认到什么程度，认完了祖宗十八代你才能够换得赦免，没有人能够完成，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哈利路亚。所以真理就是真理，它不是模棱两可的， 在我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我对于认罪的信息我是模棱两可的，一会儿感觉到已经认掉了，一会儿感觉到又没有认掉。谎言是模棱两可，只有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有人说，牧师，那你接受了这个福音，那你今天还需不需要认罪？讲到点子上了，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认罪。我再一次对着摄像机面前的传道人、同工、弟兄姊妹，也对着所有的会众，我们从来没有说在恩典之下反对认罪，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每当人们说要不要认罪，我会先问他，你认罪的目的是什么？认罪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为了什么而认罪？如果你很稀里糊涂的说反正就要认罪，你一定要弄清楚你为了什么而认罪。请听好，如果今天你是为了得到神的接纳而认罪，不需要了，在基督里神已经永远的接纳你。如果你是为了领受到神的爱而认罪，也不需要了，借着耶稣的牺牲，神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你。你是为了神饶恕你而认罪吗？是为了自己得救上天堂而认罪吗？如果是为了得救上天堂而认罪，不需要了，只要信你就得了永生，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认不认你也是重生得救的，都是义人。阿们吧，你的灵已经重生了，不会因着你今天认了或者没认了你又重死。比如说，注意，真理是确定的，谎言是模棱两可。我过去领受过一个教导，就是我自己曾经那个时候很无知，也这么相信，我现在是个义人，感谢主，可是我一会儿跟人家吵架发火了，我又变成罪人，我要赶紧认罪才能变成义人，因为罪人的话要下地狱。也就是说，我现在是天堂，我是义人，因着我吵架我又下到了地狱，因着我认完我又回到了天堂。我一天当中，我几分钟之内，我一直在天堂地狱天堂地狱天堂地狱。请问一下，这是对的吗？你这本事挺大的，天堂地狱来去自如，是不是？想一下，很多时候传道人的心态是好的，他希望你不要犯罪，他希望你远离罪，对，我们绝对认同，我们反对犯罪。但是注意，义的根基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你仍然是胜不过罪的。你每天认罪有什么用？你还是在犯罪。你认了一辈子，我也不见得你的脾气改了多少。你认了一辈子，你该犯的还是在犯。如果没有来自于神的力量，没有认识到福音，没有认识到恩典，你仍然没有力量战胜罪的。我再说一次，认罪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你需要找到根源，神的大能临到你，才能够战胜一切的罪。哈利路亚。所以好不好，看这里，如果说这个教导是正确的，那么我现在是义人，因着我说谎了，或者因为我生气了，因为我吵架了，两夫妻或者怎么样争吵了几句，我又变成了罪人。除非我认罪，否则我就是罪人，我不认罪我就得不到赦免。那就等于说我就一直在天堂地狱天堂地狱里面来回走。那今天真理告诉你，什么叫重生得救，什么叫永生。你一旦接受了耶稣，你的灵已经重生得救了。什么叫永生？永远的生命嘛。你还会再死去，那就一开始就不叫永生。所以你重生得救之后，你的灵已经永远的活着，永生。跟你认不认，你吵架了不认你也上天堂。你敢不敢说你两夫妻吵架了你不认罪你也上天堂？其实很多人心里是知道的，你吵架了你不认罪你也上天堂，跟你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还是会说你不认这个罪就得不到赦免。其实这个是什么？是矛盾的。今天我告诉你，在基督里你被神接纳，因信称义，你是义人，跟你认不认罪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那今天有人说，牧师到底要不要认罪？我再说一次，认罪的目的是什么？认罪的动机是什么？认罪是为了什么？请听好，下面我要讲三句话。今天认罪不是为了交换赦免，在基督里你已经不定罪了，哈利路亚，阿们吗？今天你认罪，第一，带着感恩的心感谢耶稣的赦免。主啊，我又说错话了，但我感谢你赦免了我，宝血洁净了我，这个是带着感恩的心感谢耶稣的赦免。第二，认罪，要不要认罪？认罪是认识到错误才能够改正和胜过，这是不应该的，这是错的，主啊，这是罪，主啊，我向你承认这是不应该的，你帮助我，我胜过这个罪，这跟你交换神的饶恕 交换神的爱，交换赦免是两个概念。你是因为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赦免，已经被神接纳了，你做了错事，你向神表达歉意，认识到错误，但不是用来交换赦免。第三，就是圣经所提到的彼此认罪，在雅各书里面讲到的彼此认罪，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道歉，表达歉意，这是修复人际关系。今天你跟一个人有了一些口角，可能你伤害到了他了，你需要认罪，指的是跟他修复关系。圣经说总要尽力追求什么和睦，这是跟你的人际关系有关系的，跟你上不上天堂，是不是义人是没有任何关系。两夫妻之间你需要彼此认罪，同工之间彼此认罪，这个是修复人际关系，表达歉意。所以在恩典之下，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认罪，我们从来没有说认罪没必要，只不过你是为了什么而认罪。你不需要在定罪当中苦苦的认罪去交换赦免。今天好消息是神已经永远的赦免了你，永远的接纳了你，阿们吗？所以约翰一书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他的主体是针对犹太人当中的诺斯底主义者。当然圣经都是为我们而写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今天从中也学到那么宝贵的真理，但是他当时的主体是诺斯底主义者那一群人。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没有提到小子们，到了第二章才开始出现小子们啊。这个时候约翰开始对那些信主的那一些会友信徒开始讲这样一句话。然后你继续看下来，看到第二章的，我们来看十二节，针对信徒他还怎么讲。十二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记得这是一个宣告式的经文，小子们啊，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就是借着耶稣的救赎已经得到了赦免，这是一个宣告式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万一约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人又在打老婆呢，难道他也得了赦免？有没有想过约翰能够确保每一个看他书信的人都已经认清了所有的罪吗？可是不管什么样的人，约翰总是一个宣告，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说明什么？在基督里的赦免跟你认罪没有直接关系，你只要相信耶稣已经永远的救赎你，赦免永远的临到了你，跟神的赦免是没有关系的。你来看保罗讲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传讲恩典福音的保罗，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前面记载保罗的讲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讲到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注意三十八节，这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的，你只要相信你就领受了。他没有说这个赦罪的道是给那些悔改够多的人，赦罪的道是给那些确保已经认完自己所有罪的人，或者说这个赦罪的道是给那些从来不犯罪的人。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应该圣经要写上去。可是保罗不管什么条件什么原因，他只讲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的，这是一个宣告性的，说明跟你认罪没关系，你相信了你就被赦了。我再说一次，你靠着认罪你根本认不完，有时候真的很冲突的，在律法之下很冲突的。这里嘛，感谢主啊，耶稣的义在我的身上因信称义了。这里嘛，主啊，我还有什么罪啊，呀想不起来啊，十八年前啊，主啊，祖宗十八代还有什么罪。你这里嘛，每天说因信称义了，这里嘛又还想想还有什么罪。我问你呢，那你这里又是义，这里又有罪，怎么搞？这里嘛，你问他上不上天堂，上天堂的，感谢主我上天堂。这里嘛，一会儿又说我还有什么罪没有想起来。那你既然还有罪，你为什么要配得上天堂？有罪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呀。所以看到没有，一旦你怀疑自己还有什么罪没有被神赦免的话，和因信称义已经冲突了。你既然在神的眼中是义的话，那么你所有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听懂的人说阿们。太重要了，这个道需要一直听的，需要一直被提醒的。哈利路亚，你在基督里的赦免是完全的。哈利路亚，宝血洗净我们，阿们。好吗？今天晚上到这边，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继续的领受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会给你带来生命中结果和成长。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好吗？每个人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不要灰心，但你看到别人的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有时候你困惑说，主啊，主啊，我好像还没有看到突破，主啊，我好像还没有看到改变。神要对你说，孩子，你正走在蒙福的路上，你需要忍耐着结实，你需要忍耐着结出果子来。每个人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如果你需要健康，你开始来祷告，迎着福音，你配得神一切的健康，你开口来祷告。如果在你的财务上你需要一个奇迹，你开口来祷告，迎着这个福音，你配得一切的奇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是啊，拉拉拉。如果你的家庭需要神的大能，如果你的家庭需要一个翻转，你开口来祷告。神要在你家里面行奇事，神要在你家里行新事。哈利路亚，开口来祷告吧。这福音必要结果和增长。牧师里面有个感动，我会为每个人来祷告，举起手来，神的恩惠要在你生命中运行，就在现在来领受神的恩惠，领受神的恩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神的恩惠要领到你了。啦啦啦啦啦啦，不可思议的恩惠，不是赚取来的，是因着这个福音要领受神的恩惠，领受神的恩惠。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牺牲，你今天已经配得神一切的祝福，配得神一切的恩宠，来领受神的恩宠吧。哈利路亚，在你的生活当中必有神的恩宠，必有神的恩宠。 来祷告，上帝正在介入，上帝已经介入。更多更多的流淌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你的恩宠临到每一个人，因着这个福音，我们必要看到结果和增长，因着这个福音，必要看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翻转。上帝说，孩子，当你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的恩宠就犹如江河一样流淌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方面。啦啦啦啦，最后我们一起来专注在耶稣身上，继续的来敬拜和仰望他。
上帝
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必因这福音全方位的得救。主啊，感谢赞美你，祝福每一个家人。感谢耶稣，神已经接管你生命中的问题。神要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你不要害怕，没有人能够夺走你的祝福，没有人能够拿走属于你的那一份，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上帝已经为你持守。感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感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